特别再次欢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的话，我特别的高兴你今天可以加入到我们当中。我的名字叫做汤姆，也是在福音之家全职服侍的同工之一。我也特别，可能这是我在短时期之内的最后一次讲到，因为我在期待着我的太太 Becky 马上可能要我们的孩子会出生，然后我可能会消失一段时间。但是特别的感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人说过，或者自己曾经这样觉得过，就有些基督徒他们信的有点太过头了，他们信的那个感觉真的太不现实了。比如说去年的11月17号，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在新闻里面看到过，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在西方的主流媒体里面，一个人他叫做 John Allen Chau， 他是一个美籍的华裔年轻人，他只身一人到印度洋里面的一个叫做北森蒂纳尔岛的一个小岛上面去，向一个以暴力著称的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去给他们传福音。在几次和当地人接触之后，渔夫再回到那个岛上，看到他的尸体就在海滩上面。不知道你当时看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这人是个疯子吗？是不是太不现实了？是不是信的有点走火入魔了？我肯定不是像那样的。特别新闻里面，特别西方媒体的报道，很多人都是在嘲笑他这样愚蠢的信仰，不仅是非基督徒，一些基督徒也同样是如此觉得，太不现实了。也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例子有点太极端，或者更近一些，你知道你的朋友可能辞掉银行医生的工作，辞掉老师的工作，比如说刚才我们采访的两个人，来参与到教会里面全职服侍和培训，或者他们放弃自己加班晋升的机会，放下他们的大好前程来在教会里面带小组，天天参加预查，是不是太不现实了？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还有你的同学可能在考试繁忙的时候，考试前一天晚上还要抽出时间去教会，是不是太不现实了？那今天我们可能要需要问这个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现实和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不太一样呢？其实这取决于现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如果现实和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的话，那么可能他们这些人生活的方式更接近现实了。这个暑假期间我们才结束了一个罗马书5到8章的系列讲道，所以刚才我们听读经的时候也是节选了一些5到8章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经文和主题。我们今天讲道也可能会跟平时我们的讲道有所不同，更像是一个回顾，是基于我们之前已经有的一些讲道，然后更进一步来思考这段经文我们应当如何的应用，应当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而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希望你不用担心，因为虽然这是回顾，即使你没有听过之前的讲道，相信也依然会有很多可以帮助你来思考新的一学年应该怎样生活的一些东西。可能如果你做过基督徒，读过圣经，很多时候一个体验就是觉得罗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神学道理都特别的宏大，好像感觉不是特别的实用，不是特别的感觉告诉我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做。那这些事情应当怎么应用呢？应当怎么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呢？今天我希望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当我们更加的理解和体会福音的成就的话，做基督徒有多么好的话，当福音的现实 变成我们的现实的话，我们自然就会用不一样的方法来生活。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首先认识到什么叫做应用呢？就是意识到福音的真理和现实应该成为我们的现实。因为最基础的一点，福音是真实的消息，它是一个真实的消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最开头他就宣告过，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真实的消息，这是被旧约的先知几千年前就预言的，他也是从死人中复活的，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并且这个信息要向所有的民族宣传，让所有的民族都顺服他。这个消息对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应当是有翻天覆地的影响的，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这个关于他的好消息，这个福音就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它就不是一个心诚则灵的一个玄妙的唯心主义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它不是一个迷信的教条，它甚至不是一个宗教，而是这就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客观的真相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特别高兴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特别的希望你来继续的探索，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福音它是一个客观的关于我们所有一个人所有人的真理，因为它真实的发生过，它是客观的事实，而不是只是我们这些人主观的臆造。对于基督徒来说，知道福音是客观的事实，这意味着这是需要真正改变我们主观的看法和体验的。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应该只知道这些道理在我们脑子里面，知道这是真的，哦，耶稣死而复活，甚至是我们每周有些教会里面习惯背使徒信经，哦，我信死而复活等等等等的事情，但是有没有真正的让这样的真理成为我们看这个世界真正的世界观呢？我们正不只是需要嘴上承认，我们更需要可以从心里面夸耀和赞叹这个真理是多么的好。所以这也是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并不是罗马人他们对福音不熟悉，保罗需要写一封信来专门向他们解释福音是什么，而是保罗希望他们看到把福音传给所有民族这一件事情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于是他们可以活出一个福音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活的现实和福音的现实是一致的，让他们可以活出福音，并且投入到让所有民族听到这个福音的事工当中。福音的真理如果是真的的话，那我们生命自然是这样的，自然可以活出一个新的人类的样式，自然可以意识到我们不是在被罪所辖制的。如果福音确实是那么好的，我们自然会把它当作是宇宙里面最重要最好的。如果福音是那么好的，我们自然会随时愿意去夸耀，自然愿意投身于福音事工，自然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死在海滩上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应用的过程，让福音的客观的真理成为我们的实际，成为我们的现实。我们今天也不会从头到尾再讲一遍五到八章，大家可以喘一口气。但是在五到八章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五章的开头保罗有三个夸耀，然后在结束他又以歌唱一般的夸耀来结尾，也是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歌当中所夸耀的，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中间我相信是告诉我们， 为什么这个福音是值得我们夸耀的。而我们今天会注重里面的两个大的主题，这两点也是在我们的单章里面的上面有两点，帮助大家有一个可以做笔记的一个大纲。第一点，夸耀福音改变人的大能。从最开始的一到四章，保罗已经提醒过我们，我们也不要翻过去，保罗已经提醒过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但是福音并不是让人继续犯罪的，福音并不是给基督徒一个免死金牌，然后可以随便的犯罪做坏事。我们看到福音是改变人的。六章的一节，罗马书六章的一节这样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常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绝对不可。因为福音改变人，是因为我们已经属于新的人类。不是每一个按照福音的样式而生活的基督徒都需要到世界的尽头去牺牲殉道，但是那是因为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都已经死了，就如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所说的。不用谈牺牲，为什么？我们都已经死了，因为我们都已经有了新人类的样式，我们已经死和复活了，我们不再属于过去的亚当的后代，悖逆神的，无法行出公义的。我们不再是因为肉体的软弱被罪所困住，不再因为这样面临神的审判。六章的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新人类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和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和他同死同活。八章的二节，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律法是因肉体而软弱无力所做不到的，神做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使律法所要求的义可以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实现出来。八章十一节，如果那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是和耶稣的生命的轨迹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的话，我们的生命和耶稣绑定在一起，我们是必然重复他生命的样式的，和他同死同活。记得几周前志豪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就像是我们都搭上了耶稣所驾驶的那架飞机，我们去他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但我们重复他生命的样式也是有这样一个轨迹的，是一个 U 型的反抛物线的这样一个形状。他首先从天上的荣耀降到世界上面，在十字架上所死，往下走，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往下走，经历死亡。同时经历死亡之后和痛苦之后，他也因着圣灵复活，我们也一样的和他一样得到这同一个圣灵，让我们复活得到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是已经发生的，让我们可以开始不再完全的被罪所奴役，让我们可以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改变，我们已经是属于新的人类。福音确实有改变人的大能， 有可能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看一看在周边的这些文书，真的吗？但我觉得我们留意的时候，福音改变人大能应该是特别的明显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看不见，而对于我自己来说，每次我对于福音的改变人的能力有怀疑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我在国内认识的一个弟兄，他曾经是一个坏事做尽的一个黑社会的成员，就是你在街上见到他肯定会是躲着走的，他身上是充满了以前的刀疤，以前在街上所干架的这些痕迹，他吸毒成瘾。但他信主之后，他完全的被福音所改变了，他现在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温暖和真诚的爱。他这样的改变让很多人都完全无法相信，说那个人都变成这样，让那以前他认识的街上的弟兄跟认识他的警察都只是说，哦，真的是神才做得到这样的事情，这个人可以改变。但不是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么大的戏剧化的转变，但是我自己经常也回顾我自己的生命，当我觉得神好像没有能力改变我的时候，那应该见一见十年前的我。我不推荐你去认识这个人，当然还有头发那个时候。当我回顾我自己被福音改变的前后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只能感谢和赞美。当我看到我曾经是多么的失落和多么的被这个世界的黑暗所笼罩的时候，相信在座的很多基督徒应该有同样的体会，福音真的改变了你。你应该记得你从前完全对福音没有任何的兴趣，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对你看起来说是如此的重要，怎么可能放得下？开什么玩笑？但现在你意识到耶稣基督话语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甜美的东西吗？这就是福音超自然的大能，你已经被圣灵所改变了。不要怀疑福音的能力。这个福音真的是可以改变和拯救任何人的，甚至是那些十恶不赦的人，甚至是你和我。福音真的有能力让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最败坏的人发生改变。罗马书一章这样的描述，那些人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好说谗言、毁谤人、憎恨神、凌辱人、傲慢、自夸、制造恶事、忤逆父母、冥顽不灵、不守信用、冷酷无情、没有恻隐之心，这样的人变成可以充满了公义、良善、诚实、谦虚的人，充满了耐心、充满了无私的爱和温柔的圣洁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完整的，我们不是都成为了完美的人，但是这样的改变确实是发生的，因为他们的旧我已经和耶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现在是和耶稣有同样的一个圣灵，让他们已经复活了，成为新造的人。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来改善社会和改善人心，无论是家教，无论是监狱里面的改造，还是心理咨询，都没有办法改变人的本质，都没有改变我们罪和自私的本质，而只有福音才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本质的， 因为他改变的不是我们的外在，而是把你这个充满罪的旧人直接杀死，让你成为一个新的复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人类。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和相信这一个真实的这个真相的话，我们自己面对试探的时候需要记得，福音有能力改变我们，我们没有必要再活着像以前的旧我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自己觉得我是在困境当中的而早早投降。要记住，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救我的能力，而是圣灵所赐的这个新我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为什么经常可能不愿意去传福音，不愿意去夸耀这个福音有多么大的改变人的能力呢？是不是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体验让我们开始怀疑？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自己甚至已经习惯了和自己的旧我的罪共存，习惯了我们旧人的生活的方式，而我们不想改变呢？如果我们自己还迷恋在旧我的生活的方式中的时候，那我们当然不会想去夸耀福音改变人的大能，因为我自己都不想改变，我为什么想要别人改变？而当我们理解和经历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夸耀，我们当然会想这个世界被这个福音所改变。第二点，夸耀福音荣耀的盼望。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不仅意味着和他一同死去和复活，不再恶和罪中生活，这不是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概念。和耶稣一起经历的这个 U 型的抛物线的这样一个飞行的轨迹，也意味着我们真的会和他一样在肉体的死亡后复活，这让我们得到永远的未来的盼望。我们和耶稣的联合也不只意味着和他一起肉体复活，也意味着我们会和他一样成为神国度的继承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后嗣。复活的我们会继承新天新地的一切的美好的产业的财富。我经常，我和我太太经过一些豪华的可能 Mayfair 那边的一些高档的商店的时候，都会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难以想象的富有，这些东西没什么意思，我们都是难以想象的富有。八章的十六节，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也和基督一同做后嗣。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来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二十二节，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不但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内心叹息，热切期待成为嗣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当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真的还会再为没有得到这个世界上的舒适和享受觉得我们失去了很多吗？我们还会在乎那些高档的衣服和包吗？我们还会在乎没有去到那最漂亮的地方去度假，没有吃掉最高档的日式料理？当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现实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的局势 还会觉得关注环保是这个世界上最紧迫的事情吗？因为整个宇宙，刚才那段经文提醒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它的本质，其实只有福音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堕落，是因着这个世界的罪，而福音来解决这个世界的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因着福音的盼望而改变。因为那时死亡和痛苦和堕落和一切朽坏的事情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上有很多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来为我们提供盼望，但是死亡和痛苦他们怎么样可以解决呢？世界上人可能看起来他们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目标，追求各种各样留不住的东西，无论再安慰再多的舒适，最后面对死亡，面对神公正的审判，现实是他们毫无希望，因为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耶稣基督最终会来审判这个世界。面对苦难，面对和痛苦的时候，他们只能自我安慰，没事，一切都会更好的。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呢？我经常和我太太，我们经常会要彼此提醒，做基督徒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有如此美好和坚固的盼望。如果这是我们的现实的话，我们当然应该是充满希望的。而这样的希望不是说每天都可以起来，丝毫不被这个世界的邪恶和失望所影响，而是即使是在看似最绝望的痛苦当中，那个希望也是无法被改变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在盼望那个将来要来到的期望。如果这是我们现实的话，我们理所应当的希望更多人得到这样的盼望。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绝望的时候，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做基督徒好的话，我们怎么会想让别的人做基督徒呢？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在和非基督徒们聊到 John Chow 他那个死亡的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说什么样的话呢？我觉得我肯定听过这样的话，说哦，我不会像他那样啊，哦，说哦，你有听说那个，哦，你那个基督教传教士，你是不是也信这个？说哎呀，我不像他那样，我比他现实的多，他太不切实际，太不现实了。不知道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实质上是以福音为耻呢？我们并不想把自己和把福音的实际完全活出来的人联系到一起。我们是不是觉得福音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和美好，根本不值得我们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东西比自己的舒适生活更重要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还在盼望和这个世界一样的盼望呢？我给大家读一读John Allen Chow 他被杀死之前给他朋友和父母的一封信，这样说：爸爸妈妈，你们可能以为我疯了，但是我认为向这些人传讲耶稣是值得的。如果我被杀死的话，请不要向这些人生气，反而我恳请你们活出顺服神呼召的生活。我会在死亡的那一边再次见到你们，不用尝试取回我的遗体，这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 这个部落，他们离永恒的生命是如此的近。我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他们围在上帝宝座边，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敬拜他，就如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所说的：我爱你们，我祷告祈求你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多过爱耶稣基督。荣耀独归于神。 John Allen Chau。 我们放下他的宣教的计划和他具体的执行的细节和这些细节的安排不谈，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的同意他的一些做法，和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像他一样才是服侍主。但是这是一个把福音的现实当作自己现实的人，他不是一个以福音为耻的人。我也特别期待可以在新天新地的荣耀当中认识这位弟兄。在福音的真理面前，也许他没有那么不现实。如果福音不是真的，如果福音不是那么好的，如果这个福音并没有能力和来改变和拯救在北桑提纳尔岛上面的那些居民的话，那么他确实是一个不现实的疯子。但是这个福音是真的，虽然他被刀剑杀死，但他有未来复活的盼望。他真的失去了任何事情吗？虽然他这次尝试看起来是失败的，但是历史上有多少的例子都证明在如此的牺牲之后，一整个民族归向主。即使是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看不到的话，也有许多的普通的基督徒被极大的鼓励和挑战，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让更多人得到救恩。并且现在也有自然的有更多人在为北桑提纳尔岛上的居民来祷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万事万物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使是死亡，即使是刀剑，即使是困苦，在神的大计划里面，只是为了成就将来我们无法想象的荣耀的。所以下次我们再听说一个基督徒可能做出一个让我们看似不现实的人生的选择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思考，是他不现实呢，还是我脱离了福音的现实？我们是在用世界的标准和眼光生活呢，还是我的现实是福音的真理？就可能中国人特别喜欢讲孔子的中庸，我们不想要特别的极端，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我们在脚踏两只船，在脚踏两个现实，用这个死而复活的概念好像是半死不活的一个状态？是因为我们觉得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更重要吗？是因为我们担心会失去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吗？是因为我们觉得神的爱不足够吗？是因为我们觉得福音其实本质上没有那么好吗？我们没有必要太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富有。所以在新的一年的一个学年的开始，新到伦敦的朋友们和福音之家的老朋友们，让我们确保自己让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现实成为我们的现实，让我们真正的实际的生活。我希望福音之家在这个新的学年可以不断的来祷告，让福音的真理的现实成为我们的现实。因为做基督徒真的太好了，真的太重要了，真的太有能力来改变任何人了，可以真的带给我们盼望。这个现实首先让我们活出被改变的有盼望的生活。但是不仅如此，使徒保罗会更希望我们投入 和支持向所有民族的人歌唱福音的成就的事工。这才是真正实际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向你承认，常常这个世界的对于世界上的事情的解释更吸引我们，我们更愿意听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和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和魔鬼撒旦的声音，而不去听你的话。但主要真的求你的话语能够完全改变我们的现实，帮助我们真的看到让万国万民一起来敬拜你这样的一个福音，才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宝贵、最值得我们为之而活的。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